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科技简报，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期有点意思。从家里的电视说到天上的火箭，中间还夹着几亿美金的比特币。我们就直接从一个可能正在你家客厅发生的事说起吧。
对，就是智能电视。 YouTube 主播 Gamers Nexus Level E Techs 和独立安全研究员合作做了一次调查，他们测试了包括G5在内的零售版 LG OLED 电视，发现这些电视在待机状态下，就是屏幕关了但没断电的时候，会扫描你家的家庭网络，寻找手机、智能手表这类设备，还会记录麦克风音频。
这个已经够吓人了，但收集的不止这些。除了内部 IP 地址，电视还会收集临近 WiFi 网络的名称、信号强度，还有位置数据。这些东西会被送到 LG 的定向广告部门，叫 LG AD Solutions。
LTA 自己说，智能电视全球销量大约2亿1600万台，所以这不是小范围的事。它还支持一种叫 Automated Content Recognition 的内容识别技术，会把屏幕上的音频和视频采样成数字指纹，记录你在各种输入源上看了什么。
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说，研究人员把电视的网络断开之后，电视仍然会把语音输入保存在本地，等网络一恢复，就把这些文件上传上去。也就是说，断网并不能立刻让它闭嘴，只是延迟了。
那能怎么办？研究人员的建议很直接，干脆把 LG 电视和互联网物理断开，想看流媒体就用外接的串流设备。当然，也要提醒一下，这些都是调查方公布的说法，LG 官方在这份报道里没有给出回应，具体哪些功能能不能关、怎么关，还有待观察。
电视这边是硬件厂商偷偷越界，浏览器这边则是软件厂商被怀疑 doing 类似的事。Chrome 的一个老问题又回来了。
对，这事儿有历史。2020年，一位扩展开发者注意到 Chrome 的 cookie 和网站数据设置里有个选项，叫关闭同时删除 cookie 与网站数据。听起来挺好，但开启之后， Google 自家的网站，比如搜索和 YouTube， 关闭浏览器之后，数据并没有被删掉。
而且他测试的时候，既没登录 Chrome， 也没登录任何 Google 服务。YouTube 的数据照样保留，也就是说 Google 旗下网站是默认豁免于用户自己设置的，当时引发了很多关注， Google 后来把它当 bug 修掉了。
然后六年过去了，同样的 bug 又出现了。这次的调查显示 www.google.com 是 Chrome 唯一豁免的网站。
六年前一次，修了又出现一次，这至少说明用户对删除我的数据这个设置的控制权是脆弱的，你信任的那个开关未必真的在起作用，到底是 bug 还是刻意行为？报道里没有结论，这也是大家接下来会盯着看的一点。
从数据被悄悄收集，我们跳到一个更硬核的对抗场景，加密货币被盗。比特币支付结算网络 Liquid Network 周日披露，自称白帽黑客的攻击者从他的联盟钱包里转走了4000枚比特币，价值约3.2亿美元。
4000枚听着好像不多，但那个联盟钱包总共才4200枚，等于几乎掏空了。攻击者被认为利用了一个漏洞，而这个漏洞上周刚刚被修复。
之后，开发商 Blockstream 尝试通过链上签名消息和黑客对话，黑客表示等确保所有节点都打好补丁之后，会把比特币转回去。
关键词是表示。接着，目前这些比特币仍然牢牢掌控在黑客手里，到底是真白帽还是伪装的说法没有任何担保，且没回来之前一切都悬着。
同样是拉锯，另一场发生在内容平台和第三方工具之间。你的是 X， 也就是推特的一个第三方开源前端，没有 JavaScript， 没有广告， X 也没法通过它追踪用户的 IP 地址或者 JS 指纹。
两周前， Neter 和基于他的实力 XCancel 收到了 X 的律师函，要求立即停止服务，他们当时也照办了，但最近在听取法律建议之后，两边都恢复了服务。 Neter 项目说稍后会公布更多信息。
所以这两个故事其实是一类，一方说你的资产、你的数据归我控制，另一方又漏洞用法律函件去挑战这种控制。接下来值得盯的，一是 Liquid 那4000枚币到底还不还，二是 Neter 恢复之后 X 会不会有下一步动作。
平台对抗的另一个极端是国家权力直接下场。 意大利有个组织叫 Autistici-Inventati， 提供加密聊天、电子邮件、网站托管、安全视频会议和流媒体这些服务。
下月底，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把它列入了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这意味着美国公民跟这个组织做任何交易都是违法的。之后，这个组织在上周日宣布关闭。
他们的声明写得挺沉重，说坚守人性并非空谈，还说我们不推崇英雄主义的壮举或殉道精神，不会要求任何人做出牺牲，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他们的逻辑是，继续提供服务会把用户和社区成员置于危险之中，在指控与现实日益脱节的环境里，压制只会越来越无度，所以已经无法坚持提供安全非商业化的数字工具这个初心了。
这是一个政府权力压垮数字服务的例子，但政府跟数字基础设施的关系也可以朝另一个方向走。瑞士联邦政府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把3000名联邦雇员工作站上的 Microsoft 365换成开源办公软件，计划2027年底完成迁移。
这不是拍脑袋，他们之前做过一个叫 POC Boss 的可行性验证，172名联邦雇员测试了德国的开源协作平台 OpenDesk 套件，结果是文档处理和电子邮件这些核心办公任务表现良好，但大规模视频会议还有技术局限。
如果这次试点成功，瑞士政府全部54000个工作站都可能迁移。而且军方网络安全部门更激进，没继续测试，直接就迁到 OpenDesk 了。整个动作的目的就是维持数据主权和独立性，因为过度依赖微软的软件被广泛认为有风险。
这两个故事方向完全相反，一个是政府把一个服务定性成恐怖组织逼他关门，一个是政府主动把基础设施从美国公司手里挪回自己掌控的范围。但背后是同一个问题，谁掌控数字基础设施？之后可以观察瑞士迁移的实际成本，以及奥特奇奇的用户会流向哪里。
数据主权的棋盘上，中国科技产业的扩张也是一个焦点。先看国内， Nito Partners 的报告说，中国游戏市场2025年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18亿。
往后看，2026年预计增长 4% 到539亿，2030年达到598亿。玩家数量上，到2030年，中国游戏玩家会达到 7.69 亿，周平均游戏时长从2025年的 14.1 小时涨到 15.8 小时。
增长引擎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细分，就是迷你游戏。八成中国玩家玩过迷你游戏，它的消费额占到了手游总消费额的20%。另外，近半玩家是通过短视频发现游戏新作和信息的。
玩家行为也有些数字，被调查的玩家里 30.8% 在全球服务器上游戏， 33.6% 用游戏加速器， 21.9% 用 VPN。 这是报告里的调查数据，具体怎么解读是另一回事。
国内市场做大了，出海也在加速。欧瑞国际的数据显示，海尔和海信在欧洲的洗衣机市场份额2016年合计才 2.9%， 到2025年升到了 20.5%， 冰箱也从 5.6% 升到 18.7%。
而且中国企业的优势已经不局限于低价了，他们在研发制造之外，还寻求把销售在内的整个商品流动都掌控起来，欧洲监管部门对此正加强警惕。
具体的动作是，欧盟委员会在2026年5月宣布，将调查京东是否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补贴和优惠政策，从而妨碍欧盟境内的公平竞争。中国政府的回应是，欧盟的调查已延伸至中国境内，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对此提出反对。
所以这是一场还在进行中的博弈，欧盟调查刚宣布，中方刚表态，结论都还没有。接下来就看调查会不会扩大到更多企业，家电份额还会不会继续涨。
说到产业层面的紧张，还有一条跟每个消费者钱包都相关的。 AI 热潮正在推高存储芯片和其他零部件的成本，逆转了过去几十年电子产品越来越便宜性能越来越强的趋势。
数字很夸张，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 DRM 价格上涨了5倍，合约价每季度涨 10% 到 20%。599说，制造商和零售商正在把价格提高最多20%。 Counterpoint 研究总监 M.S. 哈瓦尔表示，几乎所有消费电子产品类别都受到短缺影响。
DRAM 最严重，但 GPU 和 CPU 也面临供应紧张。MS One 算了一笔账，过去一年智能手机用的 DRAM 价格上涨最高$250，他预计这笔费用今年秋天就会转嫁到手机价格上。
连电信新巨头诺基亚都在重新设计部分产品来减少内存组件的使用。诺基亚 CEO Justin Ho 他说，芯片短缺正在影响他们的移动、宽带和互联网路由设备，他预计短缺会持续到2027年。
对消费者来说，分析师的判断是，价格不断飙升之下，大家会减少买新设备，延长现有设备的使用寿命。这一点要注意，涨价和短缺持续到什么时候，业界自己都还在预测，不是定论。
供应链这块让人头疼，但欧洲那边倒是有个好消息，而且是硬科技层面的突破。9月6日，德国 ISO Aerospace 公司的 Spectrum 运载火箭从挪威北极圈内的安诺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入轨。
这为什么是里程碑？因为这是欧洲大陆首次有私营企业研发的火箭成功进入轨道。Spectrum 是为运载中小型有效载荷设计的，这次任务搭载了5颗小型卫星和一项飞行技术实验。
而且这是第二次尝试，第一次在18个月前失败了。这次成功被认为是欧洲向本土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迈出的重要一步。英国、瑞典等多个国家都对商业航天市场表示了兴趣。
差距有多大呢？ ISA 自己指出，去年美国发射了198枚火箭，欧洲只有8枚。ISA 的目标是年产约40枚火箭，从8到40，这个野心不小，但能不能实现还得看后续。
讲了这么多沉重的，最后来点轻松的收尾。搞笑诺贝尔奖， IG 诺贝尔奖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瑞士苏黎世。2026年的获奖名单公布了。
先说生物力学奖，授予了 Matilda Brindle 等人。他们给接吻下了个精确定义，非对抗性的同种个体间的口口接触行为，伴随嘴唇或口气的轻微运动，但不涉及食物传递。注意，这个定义适用于蚂蚁、鸟类、北极熊和人类。
北极熊也会接吻，这就是科学的包容性。经济学奖给了 Paul Pfeff 等人，他们收集的证据证明，上层阶级人士更可能偷窃儿童的糖果，还从事其他不道德行为，倾向于把贪婪视为一种积极品质。
化学奖最重口味也最硬核，给了 Central Banerjee 等人。一种叫 Diplotera pancata 的蟑螂能通过预卵囊壁内分泌乳汁直接滋养胚胎，这种繁殖方式叫胎生。研究人员分析它的乳汁结晶，发现乳蛋白能量是牛奶蛋白的3倍以上。
医学奖则很实用，授予了日本已故科学家海野德二，由他的学生高原干教授带领，这也是日本人连续20年获奖了。海野的研究是测量擤鼻涕时的空气流动和速度，结论是按住一个鼻孔从另一侧充分呼气的方式擤鼻子更有效，因为空气流速会更快。
从智能电视偷听到火箭上天，再到蟑螂的乳汁，本期就到这里。这些故事大小不一，但都提醒我们，技术、权力和好奇心之间的边界一直都在被重新划定。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